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神再次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，一同来思想主的信息。我发觉到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农历新年的前后啊，很多人都不见，包括在对面的菜市场的人潮也不见，最近就回流。现在呢，崇拜也是一样，新年前后都是很少人，那新年过后呢，就人潮就回来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春生弟兄啊，回去了一个多月哈，保守他能够平安回到我们当中。那么我们也要祝这个秋杰弟兄今天生日哈。他还特地去去在开他的车去载弟兄哈 感谢主啊等一下记得唱生日歌，假如我忘记的话在楼下哈。那么我也在上个星期，就是在连续的几天里面就有五个丧礼，其中一个丧礼就是我们汉城弟兄的弟弟在马来西亚过世，然后他回去奔丧。那么还有四个，一个是我的高中同学的母亲，然后另外两个呢是我本堂的这是华龙弟兄的妈妈，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会有萧天禄弟兄的爸爸萧宇才，还有多一个就是我以前的上司的母亲。哇，这连续这几天我都在参加丧礼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哈。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确定知道的，就是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趁着还有今日，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，认识他，承认我们是罪人，然后直到他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死，为我们罪付出代价，使我们将来的灵魂不会在地狱里面受痛苦，我们的灵魂乃是得到神的拯救，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在天堂永远与他在一起，这就是美好的福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还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。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罪人，我们有许多的地方亏欠了主。主啊，再次求你赦免，再次求你饶恕，再次也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对我们的爱，还有你对我们的心意，使我们能够来回应。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交托，也将我们心中各样的重担和思虑也都交托在你的手里，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要思想的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。当然这一章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其中一个很明显的，就是主的恩典够我们来用。当然为什么保罗他在这里要提到他自夸固然无益，当然就会引申到前一章第十一章，为什么保罗要提出这些的话，为什么他讲出这一般的话。我们要知道就是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充满在一个城市的教会，充满了许多拜偶像还有淫乱的这些事情在那个城市，那么这也是一个富裕的城市，那么这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呢，他们也有很崇尚这个知识，也有很多的这些恩赐与才干。但是呢，保罗呢，他对这些基督徒，对这些城市化，那么他们也无所缺，但是他们呢也有一些罪恶在他们当中，有充满了纷争等等，他们对复活呢也有这个存有这个怀疑的态度，或者他们不。他们当中有人传这个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教会里面呢，保罗他花了一段的时间在这个教会里面，那么呢，他也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开始的时候呢，也提到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会受这个患难保罗本身也受这个患难，但是呢，当他们受到这个患难的时候呢，就可以 用这神从神那里所得的安慰来安慰受患难的人，并且呢，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呢，保罗也一再的重申呢，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看见的，我们所顾念的所是那不能看见的，是在天上永恒的事。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。所以呢，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哥林多教会要注目的是在天上的事，不要被眼前的这些财富啊，或者是眼前的这些生活呢，给迷惑掉自己的眼目。当然，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传讲错误的教训，而且也有一些假的领袖在当中传讲这些不同的讲，把他们带离基督的这个道理。但是保罗呢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们说呢，他就是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，证明给他们他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，神的这个事工里面劳苦，面对许多的这些患难，许多的这些逼迫，他就好像父亲那样来看着他们成长。但是他很难接受的是，哥林多教会呢，有一些他们是就是跟随着这个错误的教训。所以呢，保罗为什么在十一章里面呢提到他是这个神的仆人的身份，他用什么来证明他是神的仆人的身份？就是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一章之前的一章，就是十一章。那十一章里面说什么呢？在第二十三节说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到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遇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拜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身露体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我不着软弱，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？所以你看到保罗一而再重申他在教会服事里面的种种的劳苦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。虽然当中有些人认为他可能是讨人的喜欢，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向他们说不是。当然呢，他在接下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章里面呢，就讲到他所有的呢得到的这些启示是过于一般人所能够得到，所以他就在这第十二章里面呢讲到说，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，我不知道。我认得这个人只有神知道，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，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为我自己呢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我并不夸口。他为什么讲到这些他所领受到的这个，其实这个人其实就是保罗讲他本身，只是他没有直接讲是他本身，而说是这个人当然有解经家说是可能是真的另外一个人，但是呢，很多解经家的认为呢，是保罗讲他自己本身。但是呢，当他讲到自己本身的时候呢，他讲到他所领受的这个神所给他的这些启示的时候呢，当然我们讲到启示呢，我要先重申一点，就是启示在圣经的启示录完成了之后呢，已经没有启示哈。所以在保罗的时代还有启示，就是在两千年前的时候呢，这个保罗所领受的启示是写在圣经里面，所以 这本圣经有1600年的历史，有40位作者，那么呢其中所强调的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这40多位的作者写下了这本书，那么这本书已经他的启示已经结束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。那么人对这本书这本圣经的这个了解呢，认识呢， 我们就称作神给他的光照，神给他的亮光，对他的了解我们叫做亮光。所以呢，启示这个字呢，我们不能够随便用哈。现在启示，只要有现在有人说神启示我这样啊，那个就是不是属于圣经的启示，所以我们要注意哈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说他所领受到的启示，在那个时代是超过一般人所能够得到，那么就因为这一点，他比一般人还要得到神的重用，比一般人还要多明白神的这个启示，比一般人还要有不同的这个身份背景，所以呢就有一根刺呢夹在他身上。那里在第六节说，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，因为我必说实话，只是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至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至高。所以这根刺是什么刺我不知道，有人说可能是那眼睛的问题，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些软弱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呢很明显的一点就是神容许这根刺在他的身上呢，是恐怕呢他所得的启示过大，甚至呢他本身呢会至高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明白为什么神有时候会容许一些挫折、一些软弱、一些受气的这些事情在我们的身上，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呢，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东西做不到。好，我们要来依靠上帝，所以当为什么圣经，不是圣经，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讲的一句名言说，人的尽头，就是上帝的开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假如人没有尽头的话，神也就不会开始。也就是说呢，假如你没有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呢，你也不会觉得你需要神。假如你什么样都有的话呢，请问你会觉得你需要神吗？其实你问那些有钱人要来相信耶稣，他说为什么要相信耶稣，我什么都有，我都什么都不缺乏，为什么要来相信？所以他不会感觉到他需要相信上帝。但是你问穷人的时候，你问他要不要相信耶稣，他说他要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这世上已经受够多的苦了，他不想再来世了再受更多的苦，所以他愿意相信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一无所缺的人，通常他们很少会愿意 很少会看到他需要上帝。所以保罗呢，他受到这根刺的影响，所以呢使到他不得不求上帝三次求上帝说，求叫这个刺呢离开他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想到呢，耶稣基督呢也三次的在客西马尼园向上帝求说什么呢？倘若你愿意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耶稣基督祷告三次，但是呢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也加了一句，就是说呢，然而不是从我的意思，乃是从你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也只能够说，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你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如此，假如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的话呢，我们也愿意来顺从，因为知道神所给我们的是最美好的，所以我们常常听过古人有一句话说吧，我忘记是谁说的，好像是孟子说的是吗？忘记了，好像墨子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痛其体肤，苦其心志，行乎乱其所为。那是谁说的？墨子还是孟子，我忘记了哈，不是孔子就对了哈。但是也有人把他说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。 已经死了的人，并且劳其筋骨苦其力。为什么？当他将这个，他把这样这种种的这些灾祸临到他身上的时候，那个人早就死掉了啊！所以有人这样说：“天降大任于死人也。”所以那人早就不在。只要这么大的这个责任，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要明白一点，就是神所给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。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呢，总要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所以神有他的美好的计划。所以神呢，让根刺在保罗的身上。那么这根刺是什么？其实呢，我们可以接下去看的时候呢，我们只知道呢，这根刺其实是就是在第九节的后半段，对，第十节的第一段。第十节说什么呢？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所以这根刺是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。也有可能是什么呢？保罗身体上面的软弱，或者是他属灵上面的软弱，或者是他所遭遇的凌辱，被人家欺负，被人家逼迫迫害，要追杀他，或者是呢他遭遇到什么大自然的这些灾害，在船的遇到船风浪的这个危险，差不多要沉船，差不多要被淹死或者呢，他被别人追杀，从这个城里面一直追到其他的城，为的是什么？要把保罗从他们的眼中除掉，或者是他受各种各样的困苦。就是在刚才我们在第十一章里面呢，保罗在宣称他是使徒的职分的时候呢，也讲述他过去侍奉神所遭遇到种种的这些困难，被鞭打，被石头打，遇到船坏，被在深海里面遭遇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，这种种的一切，赤身露体，受寒冷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不得食，差不多就是要了他的命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可能呢，其中一个呢，就是保罗所讲到的那个刺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上帝的回答是什么呢？其实第九节就是一个最美的回答。那你说什么呢？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因着神的这样的恩典，神的这样的应许，所以呢，保罗呢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，我就是他是更加的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也就是今天我们的讲题，让耶稣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我们所做的遭遇到的这一切，别人看不到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可夸的地方，而是别人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，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恩典彰显在我们这软弱的人的身上。所以这一切的一切，我们都看见基督徒不是没有患难，基督徒不是没有逼迫，基督徒不是一帆风顺，基督徒不是无灾无难无病无痛有求必应，这是一般的外邦人所求的。基督徒呢是有患难，基督徒是有逼迫，基督徒是有各种各样的软弱。但是在这一切的软弱里面呢，我们都看见呢神的恩典在基督徒的身上，这就是最美的地方啊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，神愿意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他的儿女，一方面是要我们被提醒 我们要依靠神。第二方面呢，是让我们看见神在人的身上所写的这个恩典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在每一天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上面呢，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依靠神。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到神面前向神求恩啊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好，所以你会看见为什么今天刚好，就是也不是说刚好了啊，所以其实是我们在这个福音车去老人院的时候呢，就是有这个故障，结果停在路边快速公路的旁边，然后就驾大量的福音车去把他们接去再去老人院。当我去找那个地方停车，因为大量的福音车进不了两边的停车场，老人院的停车场进不了，因为太高了，所以呢我就这样去外面的工地，然后外面的工地呢也没外面的有工地，但是也没有位置停车，我又倒回来，又再进去老人院。然后老人院的守卫告诉我说：“你可以停在那个接待处的旁边啊。哦”感谢主，就停了。然后我下了车，就走到去老人院的这个聚会的地方，然后在后面本来要从后门进去，不要干扰他们嘛。后门推不进，因为后面坐满了人，所以就从前门进去。我一从前门进去，刚好那个时间就交给。那丹牧师，我们的印度堂的丹米尔文的牧师讲，刚好又没有翻译在那边啊，看到我在那边啊，来你来翻译，他顺便叫我翻译，我就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在那边翻译。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林牧师还在那个还在马路边跟那个司机，我们的约瑟弟兄在快速公路旁边在等拖车来拖走小两的福音车。那么其实不用等了，其实陆路交通管理局的人啊，看到路上有什么故障的车，他们自动会派一辆拖车去把他们拖走，免得影响那个公路的那个顺畅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在小两福音车被拖到那个 Tago Lane 徐胜和弟兄住过的地方，然后就在那边等我们所打电话叫的那个拖车公司，但是又还没有来。所以明牧师又打给我说：“你找老人院完了，可以不可以顺便来再找那个还没有来的可以做？”好，我就说我去，然后我们就拖延了一下子啊，然后就完了，就好了，就去了。那当我刚刚到那边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拖车公司也刚刚好在我之前到的之前已经到了，所以他们就可以离开，就可以跟着大量的福音车呢回到这里。所以我看到这些种种的一切啊，真的是神的时间的安排了，都是那么的巧妙，就是到那个时候就到了。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早上我迟了半个小时起来，闹钟没有响，为什么呢？我就慌了，为什么？哇，迟了半个小时。但是我不晓得，原来我迟了那半个小时，我是多了半个小时的睡眠，所以我就精神还是很好，还是可以。不然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就真的是很累了。所以其实我看到神的每一样的这些时间里面的带领里面，都看到神的奇妙的那个安排。我们知道这一切呢，不是巧合，也不是偶然，让我们看见呢，神其实呢都在这一切的事上面呢掌权。甚至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，甚至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时候，神自己本身已经在预备我们。所以我看到哇，真的是有点毛骨悚然，不是毛骨悚然，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。哇，真的，我们还没有做，就神就已经在那里动工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事情上面，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忧虑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不是不要计划，我们是要计划，但是我们计划之后呢，我们要交托给神，让他来成全。正如诗篇三十七篇或者七十三篇说：“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”啊， 记得诗篇37或者是诗篇73，你记得这两篇的诗篇里面都是讲到作恶的亨通，作恶的死的时候他还是那么胖，眼睛突出，好像没有什么灾难。但是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上看到很多不公的事情，很多我们看到这些冤屈的事情，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感到愤愤不平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呢，这一切的一切呢，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，不管是作恶的或者是神的儿女，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基督的能力复比我，为什么耶稣基督不一次过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不一次过让我们呢平平安安一路顺风，无灾无难，一直到我们死了，然后到我们接我们到天上去，没有事情。为什么上帝不要允许，不要让我们这样有这个好的日子过呢？让我再用另外一个例子哈。最近有美国人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州了，美国有一个人中大彩，但是我不是要叫你买大彩票还是什么啊，而是有一个人中了大彩，他拥有亿万的，我不懂多少亿的那个奖金哈，他瞬间变成很有钱的人。但是不是，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鼓励弟兄姐妹中大彩或者买大彩票还是什么啊，贪心啊，这个不是我的意思。但是有人看到这个人那么有钱啊，上亿的资产，但是他 每天还是照常来上班，好像普通的工人照常来上班。假如是你的话，你有那么多钱啊，你会继续上班，继续做苦工，好做你现在所做的工吗？不会了，对不对？早知道去环游世界。当然林牧师也做过，那些中大彩的或者什么什么，很快他的钱就花光了。为什么？他们认为钱得来很容易，就很快就花。但是他还是继续做他每天所做的工。所以假如马云啊，中国的首富啊，马云啊，他的孩子啊，他的孩子知道有一天他继承父亲的财产，假如他的孩子知道父亲有一天会把他的财产留给他的话，请问这个孩子他还会继续的读书，继续的做他每天所做的工啊？其实很少人会这样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，这样的情况呢，其实就好像天父和我们的关系，天父是一切万物的源头，他创造万有，一切的万物的所有的资源都在他的手上。那么耶稣基督也通过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呢，让我们看见呢那个小儿子，那小儿子他分得了父亲的财产，离家出走，然后呢耗尽他所有的，然后呢他逼不得已要喂猪，甚至呢哇猪啊，对啊，猪年喂猪不错，讲的要喂猪，甚至恨不得把猪所吃的要拿来吃。但是在那样山穷水尽的时候呢，他使他回想到他父亲呢有许多的故宫，他反倒在这里挨饿了。不，他要回去告诉他父亲说，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你的故宫吧。但是他回家之后，哇，他父亲跑去迎接他，拿最好的衣服给他，拿戒指给他穿，为他宰那个肥牛犊。哇，说这个是我的告诉他大儿子说这个是你的兄弟，是死而复得，失而复得，死而复生的。但是大儿子他知道父亲为他宰那个为他的弟弟宰那个肥牛犊，小牛犊的时候呢，他怎么对父亲说？他说，这么多年我辛辛苦苦为你做工，你没有为我宰一只羊羔，小的羊羔你都没有宰给我，现在你的儿子回来啊，你还给他宰那个牛犊啊，牛的那个儿子孩子啊。然后父亲讲了一句话， 很美的一句话。只要你有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话呢，那句话说，儿啊，你是常和我同在的，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，只是你的兄弟是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。他每天在父亲的家里面做工，好像一个外劳，好像一个劳工一样，做得那么辛苦。他父亲的财产就在那边，但是他每天做得好像很辛苦。我们有没有看见以色列，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四十年，但是神，当然这个四十年里面，神把以色列人带入旷野里面，当然他们原本是十几天就可以到的这个路，到了这个目的地啊，但是他们在旷野里面却漂流四十年，而且他们每天在旷野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最大问题就是水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食物啊，其实这两个就是最主要的啊，还有住在那边啊，行啊，怎么走路啊。但是在四十年里面呢，神让以色列人看见什么呢？神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每一天的需要，神亲自供应他们，神没有供应超过一天的这个需要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今天需要吃多少的饭，神今天就给他们多少的饭。除了在星期六，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安息日之前，就是安息日就是星期六嘛，我们的星期六，星期五就是他们等拿到双倍的分量，就是说他们安息日不需要做工，他们在这个安息日之前的一天呢，他们有双倍的分量，他们可以专心的来敬拜神，可以来听神的话，安息啊。所以你看在这四十年里面，神供应他们的是那一天所足够需要的。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神没有供应我们恩典了，是够我们一生所用，很少啊。你要看见一天的需要，神就解决那一天的这个这些问题。所以很多时候耶稣基督也是说了，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。我们不要想得太远，当然我们可以计划，可以等等，但是我们不需要这忧虑太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将这一切的忧虑呢，都交托给神，因为神顾念我们，神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，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应许，神是一切的源头，神愿意供应我们每天所需要的。所以呢，每一天我们所遭遇的患难，每一天我们所遭遇的这些挑战，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要谨记这两个经文，八章二十八节，八章三十二节，刚才我都提到了，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神那么丰富，那么大的这个应许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每一天过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生活，使我们呢，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挑战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向神祈求，我们可以更加的来亲近神，因为神知道神顾念我们。所以我们不要被太多的忧虑呢压到我们自己呢没有办法喘过气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神的掌控之中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世界的局势很多千变万化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世上， 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。这个世界肯定会过去，不管我们过得好还是不好都会过去，但是呢，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没有信靠耶稣，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，我们的灵魂是不是已经得到神的拯救。假如我们还没有，我劝你啊，我的朋友们，趁现在就来信靠耶稣，趁现在我们还有这个机会，就来承认我们是这个罪人，我需要耶稣来拯救我，因为他爱我，他不愿意我的灵魂灭亡，他愿我的灵魂得到他的拯救，与上帝永远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世上会得到，但是我们也会失去。但是不管我们是得到或者是我们失去，我们都要明白一点，赏赐的是神，收取的是神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在这世上是管家的身份，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在乎我们要拥有的比别人多，不需要。假如神只给我这么多，然后神也只向我要求这么多来向他交账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心里面有很多的愿景，我是心里面有很多想要达到的目标，想要成就的事情，但是呢，这一切呢，我们都需要呢来到神的面前，顺服神，顺从神，求神让我知道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。今天我们也可以问主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让我们能够来回应，让我们能够来思想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你是那万有的源头，在你里面一无所缺，我们只要把我们全部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我们知道主你会亲自的引导我们，主你也会给我们平安，因为知道这世上一切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尽我们的本分，靠着主来做好我们的工作，做好我们在家里面的责任，尽我们的责任，靠着主在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问题里面，靠着你来爱你，还有来爱人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将各样的这些完成不了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，或者是我们做不到，或者是我们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学习每一样的东西都交托在你手中，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，你愿意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，每一个阶段，让我们呢能够来回应上帝你对我们的爱。我们将我们每一位都交托于你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